海盗蓝胡子残忍地杀害了陈世成夫妻和老家人。现在在他面前跪着的是一男一女俩孩子，就是陈世成的儿子陈秀峰，女儿陈秀英。但这女孩啊，毕竟14、15岁了，心眼比较多，没承认是陈世成的女儿，说我呀是他们家花钱买来的丫头，奴随主姓，也姓了陈，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。这样呢，想企图蒙混过关，把命保住。蓝胡子就信以为实了，一看小丫头不错，就收为妾小，说姑娘不能反抗吗？你想想什么情况下有能力反抗吗？就剩下个小男孩秀峰。这蓝胡子犹豫了一下，这小孩怎么处置呢？正在这时候，秀英给他磕头啊，我说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饶了吧，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您收在膝下，迟迟早早他也能帮您干点活。什么意思啊？刘家是个祸根，迟早要报仇雪恨，你出的什么歪点子？有道是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，去你妈的，这家真不是个人。薅住秀峰的胳膊一甩啊，揉棒扔进大海之中。那大海无风三尺浪，几个浪花小孩就踪迹不见。秀英当时就昏过去了，打这之后叫人夺走了。可这件事情呢，被打鱼的渔夫们看见了，第二天就传遍广东省啊，说退职的官员陈世成一家子遇害了。怎么个经过，当然说的跟事实有出入，总之这事儿是真的。官府曾经全力破案，但是渺无音信，石沉大海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26年过去了。各位啊，26年呢，人这一生能活几个26年？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光绪21年。单说这天，江西省九江市知府衙门前边张灯结彩，高搭彩棚，请来五波吹鼓手，是鼓乐喧天的，大概还请了一波扭秧歌的。哎呀，招的这个人是成千上万，围个水泄不通。做小买卖的全挤到边上去了。有人好奇呀，什么喜日子？7月7没到呢，那是什么节气呀？8月15更没到呢，5月5早过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后来有那聪明人透过知府衙门的官差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官差告诉他们，哎呦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心事都有。各位啊，咱们九江府新来个了不起的大财主，又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呢，绰号人称活财神。据说他们家有2个聚宝盆，需要钱的时候念念有词，6字真言念完了，你就眼瞅那聚宝盆一会儿就满了，不是金子就是银子，花完了再念咒语又出来金银，这不是活财神吗？有这等事儿。那姓字名谁啊？此人姓郭，叫郭维成，郭的财主。那他们家怎么有那么多的钱？除了聚宝盆之外，哎，聚宝盆那是谣传，谁看见了？反正人家 是大商人，各地都有人家的商号，卖布匹、首饰楼、药材，经营珠宝玉器，什么都干嘛。另外呢，还卖茶叶。据说卖茶他挣了大钱了，人家南省还有几个了不起的大茶厂，还趁茶山，怪不得呢。那就为迎接他祝贺呀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人家有钱的这一来，知府大人、知县大人、文武官员都得溜着人家。没有那么句话吗？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，何况是人呢？溜着他自然有好处了。哎，你也别说，这位郭财主一掷千金，毫不吝啬呀。别的不说，现在在乱世，正在打仗的时候，国库空虚，地方开支困难，人家郭的财主一句话就舍出10万两白银捐助军饷。各位啊，10万两雪花白银呢、人家捐出来了，无条件的。打开咱们九江府的历史看看，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啊。就打人家有钱呗，也说明人家义气大方，爱国爱地方。因此知府大老爷高兴，会同文武官员，咱们九江的头面人物、知名人士，今儿个召开这个聚会，表彰郭威成郭的财主，这是为了答谢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通过这次义举，通过这次活动，也让大伙慷慨解囊，也学习郭威成捐出点钱来，不就这意思吗？明白了，怪不这么热闹，这是知府大人下的命令啊！越排场是越热闹越好，要庆祝3天呢。好，通过这件事情，九江府临县没有不知道郭财神郭大爷的，因此他成了传奇的人物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更有那好奇的人打听郭威成从哪儿来的，他们家怎么发的财，家庭情况如何，还真就把这个底细摸出来了。据说郭威成有个贤惠的妻子，比他小，但是非常非常贤惠，持家有方，待人接物超出一般。男人是搂钱的耙子，女主人是攒钱的匣子，而且这个女主人对待手下的仆人也相当好，仆人们对这女主母也非常非常的尊重，没说持家有方啊，因此才维持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难怪人家家有钱呢、可惜一样啊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，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呢。郭大财主那么义气，夫人那么贤惠，家资巨富，没孩子，男孩女孩一概皆无，也别说女人没开怀，女主人开过怀，据说生一个死一个，生一个死一个，一个都没站住。为此事这两口子发透了愁了，最近听说郭大富户要纳妾，纳妾的目的什么呢？留后代的根呢，不见那么多钱，将来什么人继承啊？但是这个妾是谁不得而知，什么事吗？人们是议论纷纷。这郭威成呢，买卖有的是啊，别看家住在九江府，他经常还得外出，还得经营他的买卖，有时候一走就是3月2月甚至半年，但是回来肯定挣一大笔银子。这次郭威成又跟着伙伴走了，留下夫人操持家务， 经营他的买卖。在那个年月，到了光绪年间了，风气就不算太保守。按咱们中国来说，那个传统，那个封建意识太浓厚了。可到现在呢，西方列强侵入，各国的洋情也输入大清，南省比较开化，这个江西虽然保守点，比北方各省还要开化的多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举一个例子，郭维成郭大富户走了，家里的事交给他媳妇儿，待人接物迎来送往，哎，都是夫人接待。按理说女人得住到深宅大院，岁数又不大，三十挂零，跟男人接触叫人家笑话，但人家不在乎，也可能养成习惯了。单说这天，夫人正操持家务，门上人进来禀报说，有一人呢姓王啊，王孝廉求见老爷，老爷不在，请夫人示下。哦，你说的是广东龙门那位王孝廉啊？正是，请。时间不大，王孝廉进来了。孝廉呢，这人很斯文的，满脸陪笑，一躬扫地。哎呦，夫人，我这儿给您问安了。哟，孝廉老爷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请坐，请坐。王孝廉就说，夫人啊，方才我听说郭爷不在家，又外出了，可不是吗？走了很长时间了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很难说，有时候一走啊，仨月俩月或者是半年，就看外边买卖情况，要缠手的话就得多拖延些时日。不巧，那有什么事王孝廉你跟我说吧。好吧，夫人呢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跟你家老爷，我们就是买卖人对买卖人，我们俩由于经商才结识的，做过几次买卖，彼此信任，关系都不错。我最近手里头有一批货，都是上好的茶叶呀。这不是，我来办理这件事情，如果你们要收，咱们达成个协议，把数目讲清了，我马上知会家里人把茶叶给运来，如果不收，我另找买主。不巧你家老爷不在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做主，如果真是上好的茶叶，你我就签订一个协议，我完全可以做主。那好了，夫人，够10万块的。于是两个人三言五语达成了协议，这叫互惠互利。协议签订完了，得有个仪式祝贺呀。夫人传话，从饭馆到酒菜款待王敬之这位王孝廉。两个人对坐，边饮边谈。因为夫人呢，原籍是福建的，在广东待了多年，广东发生的一切他颇感兴趣，谈话之间说天谈地，人情世故，当前的新闻无所不包。这王孝廉呢，知道的事儿挺多，就跟这位夫人讲，夫人呐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最近广州府来了一位道员，那可是个干茶的，成了广东广州传奇式的人物，到那块不久，一口气破了8宗疑案，给老百姓伸冤昭雪呀，老百姓都管他叫青天，说是包公在世。据我所知，他还不惧怕洋人，处理了几宗教案，老百姓都挺满意，现在呼声甚高，甚至有人说朝廷对他也挺信任，不久要升为广东巡抚。夫人呐，听说这人 二十多岁三十左右岁就能升到巡抚，太少见了。我也了解情况了，说他京城里的还没根儿，就靠着他的才识，靠着他的干练，一步一步熬上来的。我就欣赏这种人，什么花钱捐官啊，走动人事关系当官，没出息。你这种人，那我才钦佩呢。我为啥还当个笑脸呢？实不相瞒，我这功名就是这位道元大人赏赐下来的，说我经营有方，说我邻里关系不错，就这么赏我个笑脸。因此我对这位道元大人我是钦佩的不得了，感激的不得了。哦，您这一说把我也迷上了。但不知这位道元姓字名谁？哎，姓陈呐、啊。哦，姓陈。他叫什么名？哎，陈秀峰啊。你看王孝廉说话是不经意的，这仨字一出口，夫人的身子就一震，掌中的酒杯啪嗒落到地上了。王孝廉吓了一跳，夫人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？我请问王孝廉，这个陈秀峰陈道元哪儿的人呢？哪儿的人我都打听过，说他祖籍是福建人，跟广东方面还挺熟，有什么关系我就不知道了，好像他的先人也是当过官的，是吗？我且问你王孝廉，你在广东多年呢，有个陈世成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，陈世成不是退职的知县吗？全家人回原籍，遇上贼船了，都叫贼蓝胡子给收拾了。哎呀，为那个事儿弘扬动了多少年呢，始终没有破案呢，陈世成死的冤枉。那我再问你，你现在这个道元大人陈秀峰跟死去的陈世成什么关系你知道吗？
这可没问，
跟我没太大的关系，我也没怎么关心。夫人听罢这放声大哭，把王孝廉哭懵了。夫人怎么了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我怎么气着你了？不不不不，王孝廉呐、啊、你是个好人，我有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。为什么刚才我问你那陈世成退职的知县就是我爹？如果我没说错，你刚才提到的道元陈秀峰就是我亲兄弟啊。王孝廉傻眼了，夫人真的？我相信你的为人，我相信你的品德，你绝不会说没影的事儿啊，他怎么那么巧啊？那夫人你怎么嫁个这郭大财主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哎呀，你先不必问了，我拜托你一件事儿，既然茶叶的事咱定下了啊，反正我也得去看看茶叶的成色，咱就打着这个旗号，你能不能陪着我赶奔广州府，我去拜会拜会这位道元陈秀峰，看他是不是我那死而复生的兄弟。王孝廉一听也动了感情了，夫人我一定竭尽犬马之劳，只是你丈夫没在家，你长途跋涉方便吗？我顾不了许多了，我恨不能泪生双翅就见到我的亲人，要不是我也就死了心了。那好，那过两天咱就启程。不，明天就启程。
这夫人什么都不想了，晚上做梦啊，梦见兄弟了，兄弟还是小时候那样，五六岁，天真活泼，就琢磨着老天睁眼，我兄弟没死，在那无边的大海里头，无风三尺浪啊，那个情景就在眼前，他怎么能活下来呢？什么人收养了他？莫非神仙不成吗？他怎么读的书？怎么当了这么大的官啊？哎呀，心里七上八下。第二天，王孝廉来了，他们雇的车起身是赶奔广州府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天到了广州府了。他们先找了座店房住下，都安排完了，夫人就求王孝廉，你再辛苦辛苦，赶奔衙门，无论如何得见到道元大人，你跟他打个招呼，就说有个亲人要求见他。行行行行，这你放心吧，路上辛苦，好生休息啊，明天我就去。这孝廉也见不着道元大人了，人家太忙了，也是走动人情拉的关系，有人打保票了，你放心，我们肯定把话给你带到。这道元还真不错，平易近人，听贴身的人说有个王孝廉要求见。哦，我知道，王孝廉叫王敬之，很有才学，现在经商，请他进来。王孝廉非常高兴，来到里边先磕头拜见大人。道元大人双手相搀，孝廉这是从哪儿来呀？要求见本官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只要有理，尽管讲来。哎，大人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哎，我呢，经商茶叶，经常跟商户打交道。郭维成，郭大财主的夫人，也姓陈，她叫陈秀英。我一提到您，他哭了，说跟您沾亲，非要见您一面不可，央求我，我没办法了，从九江府长途跋涉来到广州府，住到悦来客店了。他现在在店房听信呢，无论如何要求见您一面，不知道大人允许不允许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陈秀英。秀英姐，难道是她？不能，不能啊！她的丈夫叫什么名？叫郭维成啊，活财神，家资巨富。好好好好，王孝廉，我求求你，你马上返回，我派俩人把这个叫陈秀英的接到我这里来。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就去。就这样，王秀莲一溜烟儿来到店房，进门就喊：“大喜呀、啊，大喜呀、啊，夫人呐、啊，你们赶紧姐弟相见。”